这个几年我们经历了近代史上可能变化仅次于1991年苏联崩溃那种级别的世界格局的改变。我们在最近的三年中，比如说经历了100多年以来最大的传染病流行啊，世界上将近700万人死于这一次大流行。我们经历了二战之后首次大规模的一个国家对另一个主权国家的侵略战争，就俄乌战争，据估计已经有20万人死于这场战争。我们还经历了40多年以来最高的通货膨胀，总之是一个坏消息接着一个坏消息。所以有很多分析家认为，我们将来面对的世界和我们过去30年中已经习惯了的那个世界会有很大的不同。那么接下来的这一周时间里，我主要的内容就是集中在分析我们将会面临一个怎么样的新世界，美国和西方将会在这个新的国际秩序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起什么样的作用，中国的崛起会不会形成新的世界冷战，世界经济在未来的几年中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改变。我们对未来世界的预判，首先从美国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NSS 谈起。这个 NSS 报告呢，是美国国家安全部在必要的，他认为必要的不定期的时间里发布的一本关于美国国家安全以及外交战略的说明性的文件，是美国行政部门来说明自己的战略意图、战略转变和相应的外交政策的这样一份文件。他试图向美国国会以及各级政府，甚至是下一届或者下几届政府来说明自己的观点、立场啊，美国外交的原则，行政机构的他的一份说明性的文件。在我们要做的政治分析中，可以通过大家对这份文件的态度来看出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它在未来的全球战略和它的外交原则。对于政治分析来说，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那么最近这一期是发表于10月份，其中着重的谈到了我们要面临的新的时代和我们过去习惯的时代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中国的崛起和俄罗斯侵略战争给世界带来的影响各自是什么。美国现在面临一种奇怪的境遇，就是既需要和这两个国家对抗，又需要和他们联合。那么美国应该在国际上如何去定位自己，以及如何领导和影响这个世界向好的方向转化，不要去重蹈过去冷战的覆辙，这个是这份报告讨论的重点，也是今后我在几天中要讨论的重点。我们在过去曾经也想这样做过，但是我们失败了，其中有很多经验教训我们是需要去学的。在这份报告中所描述的美国未来的外交战略大致可以分为6个部分。第一个呢，是说明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到大致到现在啊30多年时间里，美国几乎是独立的领导了这个世界。但这个之后美国将会出现改变，美国将会加强和其他价值观相同的国家的盟友关系。在这份报告中更多的强调了多边关系，就是美国和其他盟友需要加强配合一致行动，而不是再去采取单边主义。报告在这儿呢强调了价值观和国家利益这两者在盟友合作中的重要性，换句话说就是美国不再去单纯的强调意识形态或者国家利益中的任何一个，而是希望这两者会进行某种妥协和融合。这一节的本质就是在强调，在西方的世界中，不同的国家虽然有一些利益冲突，但是在大的格局中，西方国家之间的主要利益是一致的。就意识形态方面，西方需要团结起来，用民主制度去战胜独裁制度。在经济利益、国家利益方面，西方需要意识到独裁体制对于现存的这个经济体系的一种威胁。那么在这个基础上，美国需要和这些盟友们一起去塑造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为什么要有这个新的秩序呢？因为中国的崛起，很简单。那么既然美中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 那么美国希望这种竞争应该是有序进行的，就说双方都知道对方的底线在哪儿，哪儿是危险的区域不能碰，要竞争但是不失序，这个是美国所追求的所谓新的国际秩序。美国希望通过自己和国际的盟友合作来实现四个目标，叫自由、开放、繁荣和安全。在这部分中，报告提到了美国有欧洲的传统的盟友，同时也需要加强和亚太的盟友的合作，这包括印度、日本、澳洲、印尼、越南等等国家。很明显，欧洲部分是用来防范俄罗斯威胁的，而亚太部分是用来防范中国威胁的。好，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主要是详述了我们面临的挑战到底是什么。这个部分详细的说明了我们熟悉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面临中国这样一个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国家的强烈的挑战。在报告中说，在未来的这十年中，基本上它就是一个过渡期，而这个过渡期将会决定我们未来的世界的整体的格局。哎，这个听上去好像就是在这个十年中谁占上风，以后我们就会占上风，对吧？但其实也不那么简单。他在这儿呢讲了这个过渡期有一个特殊点，就是我们不仅仅是有相互竞争的关系啊，美国和西方当然希望这个自由主义依然可以占据世界的主导地位，但是同时他强调说，我们还有超越国家意识形态之上的挑战，比如说粮食和能源的安全、全球气候的改变、反恐，还有大规模的疫情的防治和全球性的通货膨胀等等。这儿要注意，这种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关系并不是什么新词儿，美国并非没有处理过，但是呢，在大的国际格局的类似的处理上面，美国有着失败的经验，或者说西方有着失败的经验，这是我们后面要提到的那个雅尔塔体系。美国曾经试图就是和苏联建立这种关系，我们既合作维持这个世界的和平，我们又竞争看看谁的制度更好，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失败的尝试，这种关系稳定了大概只有一到两年就崩溃了，而现在我们又面临相似的类似的挑战，这个我们后面再讲。第三部分，报告的第三部分是关于美国应该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哎，毋庸讳言，美国人非常诚实地承认，美国已经从冷战后的独领风骚啊，对世界有绝对领导权的唯一的超级大国，从这个位置上已经退下来了。美国需要理性地接受这个改变，所以报告中一再强调说，那些和我们有着相同价值观的国家，以及那些愿意和我们共同合作努力的国家，我们都需要去重视这种联盟关系。这就意味着多边主义正在回归。美国需要让盟友们明白，我们正在进行一场竞争啊，一场和世界的另一极，也就是中国之间的竞争。就像上面所说的，这个竞争可能会维持十年，而这个十年的竞争结果将会奠定未来的世界的格局。在这个部分需要注意的是，美国不再强调说自己是价值观的输出者，或者说不再要求其他国家模仿自己的国家形态。注意，比如说阿富汗，比如说伊拉克啊，那个时候美国就是输出自己的国家形态。不，现在美国已经不再提这个自己是价值观的输出者，美国强调的是一种合作和秩序。美国依然希望自己是在价值观方面引领世界，也希望自由主义能够在未来的十年中胜出，但是报告中提出，即使价值观不同啊，利益有矛盾，也不一定代表要发生冲突，也可以有一定程度的合作，这个是和过去不太一样的提法。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法，说在有竞争的情况下 competition 的情况下，要避免这个 competition 导致 conflict， 不要让这个竞争导致冲突，而应该在有竞争的情况下还去尽力发展 cooperation， 三个以 CO 打头的字， competition 不要导致 conflict， 而应该导致 cooperation， 这是一个非常有新意的提法。 那么在提到俄罗斯的时候呢，报告使用的词是非常强烈的谴责 reckless、这个在英语里是一个口气很重的一个词，就是俄罗斯是鲁莽的，因为俄罗斯是秩序的破坏者。而谈到中国的时候呢，则使用了比较相对温和的词 competitor 竞争者。那么这儿就要注意这儿的潜台词，就是说美国并不希望能够彻底的打败或者消灭竞争者，不会像对待苏联那样，美国寻求的是和中国的共存。因为其中有很多问题两个国家是需要合作的，我们上面提到，对吧？但是呢，对于破坏秩序的行为，比如说像俄罗斯的入侵行为，这个是美国不能容忍的，所以必须要立刻结束这种破坏。这个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我在之前的今日美政中间对中俄之间区别的分析，我也做过类似的这个结论，就是中俄虽然都是挑战者，但是挑战的性质不同。一个是现存规则的破坏者，一个是现存规则的受益者，起码是。好，第四部分详细的说明了美国所谓要达到这个国际秩序的四个目标是什么意思。自由、开放、繁荣、安全什么意思？自由的意思呢，是说美国要坚持在全球推广普世的人权和自由观念，这没错。开放的意思呢，是说规则的制定不完全由美国说了算，而是由所有的游戏的参与者来共同制定规则。这个开放和前面的自由其实是有一点内在的不一样的。繁荣的意思是说不仅仅指发达国家的繁荣，而要指全球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安全的意思是说我们不接受那些强权的战争的威胁。在这部分中，报告强调了美国军事现代化的重要性，要求国会加强对美国军事的投入，加快这个现代化的进程。第五部分试图在贸易上进行一些调整，就是在全球化方面，美国将会更加注重国内的需求，试图平衡国际贸易的这个自由化和对自己国内产业的保护。也就是说，美国将会逐渐降低对全球化组织的依赖，比如说降低这个 WTO 的影响力，而会像欧洲那样和其他的一些国家地区去建立更多的双边贸易体系，其中提到的重点就是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这部分给人的印象呢，是说美国将会从全球化的浪潮中谨慎地回缩一点，来平衡国内的劳工阶层的诉求。但是呢，与此同时又并不减少美国在贸易上和其他国家的合作。这个部分实际上是美国外交政策制定中需要遵循的几个贸易上的原则。第六部分就是实际上是个附带的，就是强调一下目前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就两个，一个是对俄罗斯入侵的遏制，还有一个就是对中国扩张的遏制。同时报告还指出在高科技发展方面的一些立法工作，比如说对 AI 的安全和网络安全的立法的重要性等等，在这儿我就不具体介绍了。我在读完这份报告之后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美国意识到自己正处于一个全球秩序或者全球格局转变的前夕。美国有两个紧要的任务需要完成，第一个是它要建立一套安全稳定的新的世界秩序，要避免冷战的出现。第二是美国自身要做出一些调整，以适应新的世界秩序，学会和新的对手相处。那么这种时候除了对现实的分析以外呢，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去回头看历史，我们的冷战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今天的人普遍有一种认识，认为西方和苏联既然是两个意识形态完全相反的实体，相互，你不是你对我和平演变要颠覆我的政权，就是你是我的掘墓人，你总要颠覆我这个资本主义制度啊。既然是你死我活，那走向冷战就是必然的，对吧？大家相互的关系就是一定要把其中一个弄死才算是完事儿，对吧？其实不是， 这个其实是我们在冷战爆发之后，在冷战的过程中才产生的一种认识。在二战结束的时候，你想想，美国和苏联谁都没有想过最终要把对方弄死。恰恰相反，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中，无论是西方还是苏联，都和今天一样，都在试图寻找一条可以共存的道路。这个很好理解，你经过了6年多如此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再疯狂的人也不会再去想打这种仗。就是说，在1945年的时候，不管是西方还是苏联，没有人再想去征服对手了，再想去建立一个以我的价值观为中心的伟大的某种道德理念为目标的完美的世界。苏联不再想什么把红旗插遍全球了，而美国也意识到全球的安全一定要有苏联的参与。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时候没有人再想对立，大家都想寻求一个道路可以和平共处，这个是符合历史逻辑的，也是符合当时的现实的。那么这个就是雅尔塔会议的基调，就是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三个人共同的愿望。雅尔塔会议承认了各国之间意识形态的不同，同时确立了所谓大国负责的安全机制，就是美国负责西半球，英国负责西欧，苏联负责东欧，中国负责亚洲，有这样一个基本的格局，大国之间不打仗，基本上就能够避免全球性的战争。这三个国家对这种安排其实当时都相当的满意，事实上各方都做出了相当有诚意的让步。也许我们只看到说罗斯福把整个东欧都送给了苏联，但实际上你也应该看到，苏联早就撤销了共产国际啊，同时他也不再支持世界革命。在南斯拉夫问题希腊问题等等，你都可以看到苏联的谨慎。苏联不支持南斯拉夫的铁托提出的整合巴尔干的那种过于激进的会刺激到西方的做法，苏联也不支持划到这个西方势力范围内的这个希腊的共产党革命，最终就导致原来是占优势的希腊共产党的军队被击败。我们不能完全说苏联在这个时期一点野心都没有，不是，但是总体上来讲它是相当的本分的。苏联还曾经积极的要求当时占优势的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要去接受这个国民政府的安排。很多人现在会觉得中国内战中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来自于苏联的支持，苏联的支持有，但主要还是因为共产党军队的实力。即使在共产党的军队已经准备渡江了，已经三大战役都结束了，占有绝对优势的时候，苏联依然表态希望中共可以划江而治，不去攻击江南的蒋介石政府。你会说苏联为什么突然变得如此谦谦君子了历史上它不是这样的呀。其实这个主要就是因为苏联对战后的领土和势力范围的这个划分，雅尔塔体系，苏联是非常满意的。二战前希特勒没有能够给斯大林的，罗斯福全都给他了。苏联这个国家梦寐以求的就是两件事儿，一个是我要在欧洲建立一个环卫我俄罗斯本土的战略缓冲带，这个雅尔塔体系中明确的规定，东欧的事务全部由苏联负责，西方盟国不予干涉，唯一的一个条件就是你要建立这个联合政府，不要有你共产党唯一的一个政府。这一点呢，斯大林也很痛快的就答应了。苏联或者俄罗斯还有一个更加梦寐以求的东西，那就是出海口。俄罗斯这个国家似乎是被上天注定的找不着出海口的这样一个国家。波罗的海的出海口完全是被北欧西欧的国家监视的，你根本出不来。黑海就更是一个内湖，这个土耳其控制的博斯布鲁斯海峡，只要一个炮兵营把守，你一艘俄罗斯的军舰也出不去。开口北冰洋巴伦支海的那个军港叫北方舰队一年有半年是冰封的。所以你看俄罗斯的战争史，他对外多次的战争目的就是要给自己找一个 能够出海的不动港。那雅尔塔会议给了苏联什么呢？给了苏联中国的大连和旅顺这两个非常优质的中年不动军港。俄罗斯人可以讲是梦寐以求的祖祖辈辈为之奋斗的一个目标，雅尔塔协议、雅尔塔框架里就让它实现了。所以苏联对于雅尔塔协议的规定是非常满意的。实际上苏联在后来的外交上，你可以看出它非常谨慎的在维护这个雅尔塔框架，避免去触碰西方的利益，尤其是绝不染指美国的利益。你想苏联除非他是疯了，才会在自己的实力完全不及对手的情况下去挑战一个对自己完全有利的国际体系，对吧？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同属于共产党阵营的苏联会很谨慎地要求中共在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不要渡江的根本原因。他们最根本的担心就是对雅尔塔体系的破坏。那你说中共最后怎么又赢了呢？哎，这个是因为美国当时已经决定放弃蒋介石政府。美国那个时候已经采取一个观望的态度，就是寄希望于能够和新诞生的中共政权来建立关系，来恢复亚洲的战略平衡。但这个后来又被打破了，这个我们后面会讲。其实老实讲，那个时候美国的精力啊，它根本就不在亚洲，它在欧洲。美国那个时候在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非常有决定意义的事儿，就是重返欧洲。欧洲的柏林危机刚刚解除，所以这个时候呢，美国的精力基本上都在欧洲。但是中国的这个政权的更迭，这个事件的后果也是导致冷战爆发的一个原因，这个我们后面也会讲到。好，我们现在先回到1945年。那么苏联非常满意这个雅尔塔协议，苏联在外交上对美国也是投桃报李的。在美国要求建立联合国这个问题上，苏联是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其实苏联明知道联合国体制对自己是不利的，因为在1960年之前，也就是亚非拉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之前，西方国家的联盟的力量在联合国是远远超过苏联盟友的力量的。苏联知道只要一投票自己肯定输，所以他就提出说，我的十几个加盟共和国一人一票进入联合国。美国说那不行，你要是这样干的话，我48个州一个州一票，我也48票进入联合国。苏联也不接受。最后争取了半天呢，就是苏联争取了一个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作为独立体进入这个联合国，也就是说苏联就是一国三票。即使这样，苏联这个集团也没有办法和这个西方联盟的集团所抗衡，实力差距太大。但是即使如此，苏联也接受了，这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全世界国家的一个联合国。苏联甚至是派出代表参与美国主导的国际贸易体系啊，布莱顿森林体系，还有世界银行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体系的谈判，苏联都参加了。尽管苏联的这个经济体系完全和西方是不同的，但双方领导人都积极的希望这个苏联能够融入世界的秩序。苏联人只是到了最后，他认为我自己的这个经济制度是优越于西方的，你们还要闹这个经济危机啊，我们是不闹经济危机的，所以我要加入了以后呢，怕万一连累我，他是出于这样一个考虑，才最后没有加入世界经济体系这个运转。但是这一点也造成了后来严重的后果啊，我们以后也会讲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二战后的苏联恰如今天崛起的中国，突然这个国家就成了世界上的一个主导性的强大的力量，也恰恰是世界第二号国家。那个时候的西方也正在积极的为苏联找到一个合适的这个国际地位啊。当时的国际外交的氛围绝对不是后来我们以为的谁想吃掉谁，谁想替代谁，而是大家双方都意识到维护和平的世界秩序是压倒一切的任务。正如今天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所写的说，我们的目的就是要维护一个能够给所有的国家带来安全的秩序，目的是完全一样的，情况也是非常类似的。但是我们知道77年前的这次努力失败了，苏联没有融入世界， 雅尔塔会议仅仅过了一年多之后，丘吉尔就在美国的富尔顿发表了那个著名的铁幕演说，就是呼吁美英建立军事同盟啊，对付苏联的威胁。1948年2月，捷克就爆发了二月政变，就突破了这个雅尔塔体系，共产党上台啊。然后6月份，柏林危机就爆发，苏联和西方就差点是兵戎相见。那么这个中间一年多两年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是苏联在处心积虑的要破坏雅尔塔体系吗？我们通过前面的分析看到，无论从逻辑上还是当时的力量对比上，苏联都不可能是去主动破坏的一方。事实上，一直到朝鲜战争，苏联还一直在避免和美军直接冲突，也就是说他们直到1950年之前都不愿意突破雅尔塔协议的这个框架，他不愿意去支持金日成进攻韩国。那么到底后来是什么改变了？如果说是西方主动的去破坏雅尔塔协议，那西方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这个中间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今天的我们有哪些是可以从历史中吸取的教训？今天同样面对一个世界第二，同样是一个共产党国家的中国的崛起，我们应该如何去做才能避免出现新的冷战，才能避免我们77年前犯过的错误？好，这些故事我明天来讲。感谢各位的支持，我是 Eric， 我们明天再见。